妈妈，这一句我是在礼拜登学的第一句亚拉伯文啊，我回来还记得这一句，其他忘记了。这一句的意思就是 hello 的意思，要不然弟兄姊妹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句哈马吧，好吧，哈马吧，你们学到的跟我差不多了。好开心能够回来跟弟兄姊妹见面，来分享神的话。但愿今天神透过他的灵，用他的真理来向我们挑战，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有新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让信耶稣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你的救恩彰显你的大爱，你的救恩也给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怎么去来让人类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就心存谦卑来感谢赞美你。你拯救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护照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让我们的心在今天早上给你所感动，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真的忠心跟从耶稣的人。当我们打开神的话，就求主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光来，照耀我们黑暗的心灵，让我们能够重见光明，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可以怎么去走，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次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新年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很重要的命啊，不是生命的命啊，是命令的命啊。第一个是大诫命，第一个是大使命。我们谈到神渴望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而且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一种爱的生命。我们也说到，只有属于神的人，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的爱来。然后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命，就是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跟门徒所有的门徒，也包括所有的教会，也包括我们今天在主当中每一个属于主的人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耶稣了，耶稣就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怎么去做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给他们施洗，然后凡耶稣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就应许常与这些跟从主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去到黎巴嫩，就在哪边看见有一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把大诫命大使命合在一起活出来。然后我们也看见在哪边神荣耀的大能彰显，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见所闻的。保罗曾经讲过，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是抢购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机会一失去就没有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息，主欲养而亲不在，就是父母离开的孩子内心发出一种悲哀的赞叹，这又怎么的贪食，就是我想养我的爹娘，但是他们不在了，一种后悔的一种的感觉。因为父母在世的时间没有好好去孝敬他们，好好去关爱他们，好好去帮助他们，他们走了，我想帮他们与让他们都没机会。 同样，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争取把握机会来侍奉我们的神，不否则就鞭长莫及。我在2016年1月的时间去中国一个城市，我去那边有个原因，就是当时刚刚有一个还没信主的访问学姐回去了，我盼望去那边找一个教会给她，让她能够可以在那边可以信主，可以能够被栽培成为一个门徒。我在那边找，我在没去的时间找很久都没找到，人在那边的基督徒告诉我说没有家庭教会可以参与的。后来神的透过不同的渠道让我认识一个牧师，我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去他的教会。我很兴奋地发现他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他在哪个城市大概整个聚会6个聚会点超过5000人聚会，哇，我看见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去他们聚会完了，坐整个公共汽车回家的时间，回酒店的时间，我就旁边就坐上坐着一个大概40-50岁的女生，我心里就有个感动，我就说，哎，我要看能不能开口跟她传福音，我就开始跟她聊两句。突然间就发现，原来她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女生，原来也是个基督徒。坐公车坐在你旁边的是个基督徒，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城市好多人信耶稣啊，对不对？这个机会那么小。然后突然间我就想到，哇，神在这个地方做非常伟大的工作。但是内心突然间就有个触动的感觉，这个福音的门什么时候会关啊？我回去跟弟兄们分享，没有人在意我讲几句话。2年后，中国教会进到寒冬，现在很难传福音，很难帮助人真实的走信仰的人。我们呼吁弟兄姊妹，为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儿女们坚守信仰，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知道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教会还可以传福音，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不容易了。福音的门原来不是常常都开的，神允许这个福音的门会关，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珍惜现有的机会，因为机会不会永远等我们。我们说，哎呀，传福音真的要把握机会。其实，当我们实践大诫命，去帮人、关心人、爱人的时间也不一定常常的等我们。我们感谢主，在节奏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在那么短时间能够找到圣源，那么短时间就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让他的这个换圣的过程那么顺利的完成。我们看见是一个神迹，也是弟兄姊妹在祷告、在服事上、在这个支持上显出来的这个恩典，显出上帝奇妙的作为。神用教会，也用有心的人来支持这个本来走在死亡边缘的一个青年，让他能够得到重生的机会。但是我听一个姊妹分享说，啊，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是愿意来奉献，来支持关爱节奏，但是捐款的门关了。所以这个姊妹还要跟这些弟兄姊妹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已经收购了，你的关心不能这一次帮到他了，还有拒绝他们不再支持他了。诶，掉过头来我们想一想，原来服侍人的机会也不是常有的。所以弟兄得到上帝的恩典，整个过程我们有份参与的时间，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中有份，我们感觉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也为他非常的感恩。 但是没机会帮他的，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找机会去广东的地方去探望他，你还可以把上帝的爱来与他分享。我讲什么？我讲的就是，原来机会真的不是永远在等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能够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耶稣当时在圣殿出来，在圣殿出来的门外面有很多的乞丐，他们就等进圣殿敬拜上帝的人可以来给他们施血，给他们有爱心的服侍。然后当时耶稣跟门徒出来，就看见一个瞎眼的一个人，我相信他也是个乞丐，就在那边看来是蛮有名的，很多人都见到他，很可怜。为什么？他是生来已经瞎眼的，所以他从来没见过光啊，从来不知道世界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大自然是多美。当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遭遇的当中，好像没有人了解他的需要，门徒看到他就问一个问题，就问耶稣说，拉比就是先生，老师，这个人生来就瞎眼了，是谁犯的罪？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呢？他若你这个是这个瞎子在哪边听到这样子的声音，我不能看东西已经够可怜了，对不对？我现在在这边来讨钱来过活已经够可怜了，你们还说我犯罪，还是我父母犯罪让我成为这样子，我的心会怎么样？非常的难受。但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概念，他们就认为啊，一般这样子的人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透过犯罪神的刑罚他，以致他受苦。人常常面对苦难就希望找出理性原因，为什么他会受苦。但是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间，往往无补于事，而且相反会增加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人的痛苦。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南亚大海啸的时间，好多人失去生命。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徒，他看来对苦难的了解不太成熟，他的祷告里面讲一句说，神啊，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们是犯罪得罪你的，所以你的刑罚临到他们。我内心听到这样子的祷告很难过，人家已经那么惨，为什么还说他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不是显出主的爱来关心他们吗？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会不会我们也是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我？耶稣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给门徒一个答案。事实上约伯在苦难当中，上帝也没有告诉他苦难的原因。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就是有主权的上帝，人在他的眼面前存敬畏的心来尊他为主，信得过他会有他的安排跟计划。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去到柬埔寨黎巴嫩的地方，黎巴嫩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弟兄姊妹有部分也讲过了，它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在这个叙利亚约旦的西边，也在土耳其的南边。这个城这个国家不大，它的面积还没有台湾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在这个 黎巴嫩的这个贝特山谷啊，我们就看见这个这个黑门山啊，在这边远远的大家看不到了，当天有雾哈、啊，大概这个黑门山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整个黑门山脉就在它的这个东南边，非常漂亮，常年有雪在山上，所以圣经就记载，但愿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就是这个雪融化，水流流在约旦河里面，流到这个约旦河，流到这个石安山的地方来供养那边人的生活的需要。黎巴嫩也是一个很特别种这个种这个西达啊，就是这个香柏树的一个地方。香柏树在地上看不到，要在山上啊，冰冷的地方我们就看见很坚韧的在哪边啊，这个开叶来树立在这个这个山顶的地方啊，非常的雄伟。黎巴嫩里面有很多的回教徒，他大概有超过60%以上的人是回教徒，但是基督徒广义基督徒人数也有35%。当我们短宣队有13个人去到黎巴嫩的时间，碰巧是他们的这个圣诞节，他们的圣诞节跟我们的圣诞节时间不太不一样，所以很兴奋看到他们有圣诞树，左边呢就看到这个回教这个寺庙，远处就是一个教堂，所以很多基督教堂也有回教的寺庙，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融合不同宗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广场一个雕塑，这个铜的雕塑，大家留意看一看，这个雕塑是很多孔的，对不对？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告诉我们，就是以前黎巴嫩都一路在内战，一直到大概10年前这个内战才结束，所以这些孔都是子弹孔啊。所以在那边看到一些楼房比较旧的都有子弹孔在里面，我就知道当时内战的情况非常的可怕。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和平了，但是他们和平几年就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叙利亚的难民就从叙利亚蜂拥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虽然地方很小，大概400万人住在里面，但是他就接收250万的难民，从来没有一个地上的国家那么慷慨的欢迎在苦难里面的人。250万里面，大概200万是叙利亚的难民，50万是巴勒斯坦的难民。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经过苦难，他们就心里对这些难民有很大的同情。叙利亚的这个战争带来超过35万的人失去生命，560万人离开叙利亚的国土，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来避难，60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面对这样子的人道危机，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些人会受苦？为什么联合国没有处理好这些事情？就好像有一点像门徒当初看到这个撒子的人跟耶稣说，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让他一生来就不能看东西呢？主耶稣跟门徒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在这个苦难里面，神要在他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神要彰显他的作为在地上的苦难的角落，以致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万病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检讨是不是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没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允许我们遭遇这个事情，让我们经历上帝作为见彰显的机会。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 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苦难里面，原来上帝给我们有机会亲身体会他能力恩典的彰显。所以当我们看见有缺憾的人，我们不要就怪这个是咒诅，这个是犯罪的结果，我们不需要随意下这样的定论。最好的答案可能是神啊，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需要，面对这样子的人，你要我做什么？彰显你的作为。倘若你不信的话，大家认识这个人吗？立刻无解，生出来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个小腿，他能够踢足球，他有一样东西我做不到，他可以游泳，我还不懂。他神喜乐在世界50多个国家里面传扬耶稣基督，神使用他鼓励很多在痛苦里面的人，神也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我听说他已经有4个孩子了，而且非常健康。弟兄姊妹，神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对于这些难民来讲，他们活在水深可热的当中，原来神还可以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显出他的作为。这个是在贝壳山谷里面的难民营，其实他们的环境是非常的糟糕。我们短宣队过去的那段时间碰巧有个大风暴来到哪个地方，都地方都水淹了，所以大家可能在新闻也看到大概有500个难民被救出来，因为水淹他们的难民营。他们有很多孩子，每一次我们见到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眼光光看着我们，都渴望盼望我们给他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去年我有机会去探望几个家庭，这个主人他的眼睛都因为可能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都失明了，他跟我们说他盼望能够看见。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说他们家已经对伊斯兰教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当时在寻求真理，盼望能够认识一个真神来带领他们家族往后的人生。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我们的主说要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我们就看看这个撒子的下场怎么样。圣经又记载耶稣就用这个他的这个腿抹跟泥土抹在他的眼睛里面，你就说哎呀不卫生了，哇，很难很难想象。弟兄姊妹，神有时真的用超乎我们的理性的方法来成就他奇妙的作为。然后这个下子耶稣跟他说你去西罗亚池来洗。西罗亚池是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耶稣就差遣他去这个池里面去洗。这个下子对耶稣有信心，他就信了，他的信心是真的，他因为顺服，他听耶稣这样讲他就去做，他没怀疑。圣经又说当他凭信行出来的时间，回头就看见了耶稣把他医治了。耶稣不单只是医治他的这个身体的缺乏，而且耶稣还帮助他的灵魂得到拯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瞎子根据这个约翰福音9章所记载的，这些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都拒绝他，然后把他踢出当时他们的公会，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国家被国家这个我们是他的公民，他把我们的公民全都取消了。 所以他没路走了。圣经就记载耶稣后来就遇见他，耶稣就直接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很少跟人直接说问这个问题的，这一次耶稣就直接问他，这个眼睛看见但是生活无望在绝望里面的人，他就问耶稣说，谁是神的儿子让我可以信？耶稣也很少了，我直接就告诉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了。圣经的记载，这个瞎子现在好了，但是前途没有方向，没有光明的路可以走的时间，他知道这一位是神的儿子，就跟耶稣说，主啊，我信。圣经记载他就拜耶稣，他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灵魂也得到拯救。主耶稣介入这个人的生命，化祸流为神奇。我们的耶稣到今天都是继续的在地上，在你在我做奇妙的工作，他能够化祸流为神奇。对于这一班叙利亚的难民来讲，神兴起当地黎巴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让这些难民在这个非常绝望困难的时间经历上帝奇妙的工作。我曾经讲过这个见证，这个教堂这个主任牧师这一次再见我们，就跟我们分享说，他侍奉上帝有一天准备就是内心很难受，神就感动他继续的要侍奉上帝，结果神就使用他能够在这个贝克山谷的一个区里面建立一个教会，教会人数很多，就没办法需要建堂了，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神就在这个地方当中预备一个地产商，用便宜的价钱把这个地卖给他，然后他们教会啊很兴奋，得到这个地以后，但是没有人帮他们设计这个教堂，神竟然感动一个人免费帮他们设计这个教堂，然后又感动在美国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奉献支持他们的这个该堂，结果神就这样子奇妙的来建造这个教会。这个主任牧师告诉我们说，在2012年这个教堂开始聚会的时间，叙利亚的难民就从叙利亚涌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就起来服侍当地的难民，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尽所能去帮助他们救援他们。今天他们带每周服侍2000到3000个家庭在当地的当中，然后也带领很多人信主。这一次他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信主以后，他妈妈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你要信《可兰经》，还是另外一个手拿的是一个裹尸布啊。然后就找一些黑坏人把他的孩子，他决定要信耶稣，把他打到半死，然后逼他用尽方法逼他，这个弟兄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到底我是不是你的儿子会遭遇这样子的情况。弟兄姊妹，耶稣介入这个弟兄的生命，有一次聚会的时间，他突然间看见整个教堂充满光，他亲眼看到十字架的耶稣下来，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他就在那个时间痛哭流泪，一个星期不能睡觉，看见神怎么去来爱他。他说，我是谁，竟然耶稣亲自来告诉我说他接纳我。 几个主人牧师也介绍给我们看见一个见证，就是在当地信主的一个回教徒，后来有机会移民到法国去，在法国的地方，在哪边，他就很盼望能够建立教会，结果他就在网上 Facebook 把这个心事发出去，结果就有一批同胞找他，现在在法国的地方，他们有建立一个教会来侍奉上帝。结果即是在当地发生的其中一件两件的事情，神在哪边做非常伟大的工作，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在哪边服侍的弟兄告诉我们说，成千上万的回教徒因为这样子的苦难，在黎巴嫩教会神兴起的教会当中，信主归入成为主的门徒。这一个是其中一个宣教的机构，神使用他们帮助好多的人。上面这个教会在难民还没用到这个黎巴嫩的时间，他们只有大概100到150人聚会，但是当叙利亚的难民进去以后，他们就努力去关心这些难民，结果神就奇妙的在他们的当中做伟大的工作，一个一个的回教徒悔改信主。他们告诉我说，现在他们的教会超过1000人信主，在哪边聚会，而且大部分都是改信基督教的回教徒。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的是笃行其事的上帝。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苦难，主耶稣说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地的教会开学校，在难民营的当中开始英文学校，帮助这些孩子准备有一天这些孩子回到叙利亚的地方可以继续的上课，然后他们也在食物的支持上面来支持他们。这一个是他们每一周有每一个月有2次一箱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送给每一个难民的家庭。他们也请各地的宣教团队，特别是有医疗服侍恩赐的这些医疗管宣队，去到他们的当中来帮当地的难民做医疗的关怀的服侍。假如主容许的话，我听说我们的教会教堂我们的堂会最近有好几个牙医，是不是神会感动我们就过去做牙医的服侍？他们也安排地方来在当中来服侍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去到他们其中的聚会，这个聚会里面有200个都是难民的，大部分都是难民的这些在他们的当中来聚会。我们短宣队一个牧师就在当天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帮助他们。短宣队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来服侍，希望上帝能够使用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次有机会探望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这个姊妹，原来他们家是这个富尔的族人回教徒，他们去到这个叙利亚去到黎巴嫩的地方，他们就透过这个叫 Horizons International 这个机构的弟兄姊妹来认识耶稣，这个姊妹就信主了。她信主以后也带她丈夫信主，今天她丈夫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当天我们短宣队去探望他们的时间，她就请他们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其中这个朋友刚刚来到黎巴嫩几个月，我们当中就有牧师跟他传讲主的福音，他对福音的反应非常的正面。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以前是回教徒的这个朋友已经信主，还是在追求的当中。我们也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就是一个富尔的族人的回教徒。我去年听他分享他的见证的时间，他跟我说 就是在梦里看到耶稣。回教徒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说什么是真的，他们就会说你在梦里看到什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是真的。这跟我们不一样，上帝非常的奇妙，就用他们的文化来向他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说哎呀，我要等耶稣向我在梦里显现我才信啊，这个不对，因为你有圣经，你可以透过神的话来认识上帝的真理。但是对回教徒来讲，他们见面会问昨天你发梦看到什么啊，这个梦很重要的，对他们来讲。耶稣就用他们的方法来显出他是独一的神，这个弟兄就这样子信主，而且受装备门徒训练，今天他已经成为当地教会安牧的一个牧师，很有能力的在富尔特族人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来建立这个教会。我看到这个宣教机构的网站，他们还呼吁说神在当地开这个富尔特族的这个福音的门，希望有更多的人过去。富尔特族人很惨，在地上没有身份，所以土耳其要把他们杀，其他回教徒要追杀他们。他们就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北边，叙利亚的南边的地方山区里面去生活。但是耶稣的福音给他们有盼望，所以现在在哪边就是一个波尔特族人福音归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在哪边。这个图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参与这个祷告会，这些弟兄姊妹，我跟他们拍照回来的时间，神就感动我想到一件事，原来他们都是不同种族，甚至在回教信仰的时间他们都不同教派的，本来都是敌人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都合而为一了，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祷告，他们也为我们这帮华人的短宣队来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伤心的，然后福音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除开，让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所以中东现在的混乱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解决，不是美国，也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耶稣基督的福音彰显出来，耶稣的救恩临到这些万民的世界，万民就和平共处，同心来侍奉上帝，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耶稣能够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作为。很感恩这一次虽然很大雨，我们就在一个大风雨的一天下午去到推罗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大风雨是大到怎么样，我在海上看到这个差不多水龙卷要下来，你就知道这个风多大，浪很大。但是神保守我们的平安去到推罗，看到这个牧师，他跟我们分享10年前他曾经在一个旧的教堂的遗址的当中向上帝祷告，上帝给他一个感动，要在推罗什叶派回教徒的中心地带来建立教会。这个牧师就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上帝，就在哪边10年前开始建立这个教会，向回教徒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然后就在推罗这个地方他建立一个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的中心。在哪边他们有讲台可以有聚会，也在哪边安排这些是医车来的 就是让这些难民在哪边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纺织的一个服饰来维持生计，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哪边感觉得到他们不是没用的。神就透过这个牧师在退罗的地方传扬耶稣，把福音的真光照耀在退罗的地方。他跟我们说，好多基督徒都胆怯，但回教徒来的时间都跑了，结果回教徒就占领这个地方。但是神给他勇敢的一个使命，就是在那边重新建立这个教会。他说笑说，现在刚才看到的这个教堂的整条街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牧师不单只是在黎巴嫩有宗教自由的地方来传扬主的福音，他甚至跑到约旦的地方，跑到土耳其的地方来建立这个福音的中心。机会不留人，因为机会失去就没有。这个牧师非常知道现在有的自由，神开门他就尽量要跑，否则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门会关。因为耶稣也说，我们侍奉上帝要趁白日，因为黑夜来就不能做了。对于当时在牧笼的这些弟兄姊妹跟这些的群众来讲，他们只能有太阳的时间才可以工作，黑夜来他们就不能工作。所以耶稣就用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喻告诉他们，机会不是常常的在等我们的，我们要趁着有机会，要把握机会来服侍。我们要服侍，必须要服侍，因为这个是主托付给我们，主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按着主所托付的来完成主交托给我们。我们不是每一个的领受做宣教的一个托付，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的领受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托付，但是上帝都交一些人给你，交一些机会给你，交的服侍的这个可能给你，我们有没有趁还有机会的时间来服侍呢？在叙利亚这个地方现在比较有和平，有一个在当地服侍的宣教士告诉我们说，他说在贝克两个关口，现在每周经过这个关口从黎巴嫩回叡利亚的难民有1000人。然后他更告诉我们一个惊讶的消息，过去两个月3个接受难民的国家已经有20万的叡利亚的难民回去了。在他服侍的这个区，300户的难民的家庭现在只剩下100户。然后他跟我们说，这个服侍的机会可能只有2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2年的当中赶时间来服侍这些难民呢？原来黎巴嫩是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地方。我们短宣队去到哪边，在街头去布道，甚至向回教徒传福音都很安全的，大家见到我安全回来。然后呢，哪边是允许回教徒可以改信基督教，他们每一个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些人，他们都会写，出生都写你的信仰，所以回教徒他会说他是穆斯林教的，其他回教国家不允许你把这个政见改变成为基督教的。你改的话，第一个，你的爸爸有权把你杀掉，然后你的家族都会逼迫你，然后整个社会都会逼迫你。但是在这个黎巴嫩是唯一一个回教大多数的国家允许身份证改你是回教徒改成基督教。所以有一天这些叙利亚的难民回去了，他们接触福音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现在一个时机是很难得，我们可以为主做一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门不是常开的，让我们能够把握好机会， 不单只是叙利亚那边的难民在黎巴嫩的福音的机会，甚至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他们都不常在你的眼前。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但还有机会服侍的时间，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来完成上帝所叫的恩典。主耶稣说他在世上的时间，他是世上的光，在光当中我们就知道可以怎么去走路。所以今天神有没有透过他的话提醒你，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呢？倘若有的话，盼望你就在今天能够回应上帝，来做他喜悦的事情。为中东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多祷告，祷告不会白费。另外在结束以前，我告诉大家，就是在今年的6月28到7月7号，我们会再去黎巴嫩，希望能够趁还有机会，我们代表教会在那边去服侍当地的灾民的孩子跟当地的妇女，他们很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啊？到一个地步你想象都不到的。那边的同工告诉我们说，那边的妇女不刷牙的，不洗澡的，所以我们去帮他们，只是教他们怎么去能够过一个卫生的生活，帮助他们了解爱是什么意思。有很多的内容，我等往后有机会在祷告会的时间才跟大家分享。我结束的时间就引用这个戴德生第五代后人大基中牧师讲的一句话来挑战我们自己。他说，21世纪华人在跨文化的宣教不可以再缺席了。求神使用我们的团队，也使用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像中东回教徒宣教的信义军，让上帝让福音普世传出去的这个祝福，我们也有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回应诗歌我们也不唱了，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是笃行其事的上帝。我们看见你在黎巴嫩里面所做伟大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赞叹你怎么去爱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你兴起你的教会，忠心的来服侍，看见你荣耀的彰显。主啊，就求你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也愿意踏出去，能够给你使用，成为当地人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